们读约书亚记第十章，第九节，约书亚就中夜从基甲上去，猛然临到他们那里，耶和华使他们在以色列面前溃乱。约书亚在基甸大大杀败他们，追赶他们在伯和伦的上坡路，击杀他们直到亚西加和马基大。他们在以色列人面前逃跑，正在伯和伦下坡的时候，耶和华从天上降大冰雹在他们身上，直降到亚西加，打死他们。被冰雹打死的比以色列人用刀杀死的还多。十六节，那武王逃跑藏在马基大洞里，有人告诉约书亚说，那武王已经找到了，都藏在马基大洞里。约书亚说，你们把几块大石头滚在洞口，派人看守，你们却不可单言，要追赶你们的仇敌，击杀他们进后边的人，不容他们进自己的城邑，因为耶和华你们的神已经把你们交在你们手里。约书亚和以色列人大大杀败他们，直到将他们灭尽，其中剩下的人都进了坚固的城，众百姓就安然回到马基大营中，到约书亚那边没有一人敢向以色列人饶舌。然后第34节后半句，你们近前来把脚踏在这些王的镜像上，他们就近前来把脚踏在这王的镜像上。然后我们看第26节，随后约书亚将这五王杀死，挂在五棵树上，他们就在挂上直到晚上，日头要落的时候，约书亚一吩咐，人就把尸首从树上取下来，丢在他们藏过的洞里，把几块大石头放在洞口，直存到今日。那我们特别注意27节，日头要落的时候，约书亚一吩咐，人就把尸首从树上取下来，丢在他们藏过的洞里。然后最后我们再回过头来看第十章十二节，当耶和华将亚摩利人交付以色列人的日子，约书亚就祷告耶和华，在以色列人眼前说，日头啊你要停住，即便月亮啊你要停在基甸，月亮啊你要止在亚亚伦谷。于是日头停留，月亮止住，只等国民向敌人报仇。这是岂不是写在亚撒尔书上？日头在天当中停住，不急速下落，约有一日之久。在这日以前，这日以后，耶和华听人的祷告，没有像这日的，是因耶和华为以色列征战。好，我想我们圣经暂时就读这么多，我们再有点简单的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今天早晨对我们说话，你让我们休息了一段，我们求你叫我们各方面都能够得到恢复，你真是再一次对我们说话。但愿你自己复活的大能吞灭我们所有一切的死亡。我们知道在下午我们聚会的时候是不容易的，需要你特别的恩典。但愿我们在这里一同坐在你的脚前，我们要支取从你那里来的恩典。所以主，我们在这里谢谢你把这段时间继续交在你的手中，这样的祷告感谢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圣的名，阿们。我们早晨已经看过约书亚最后最长的约书亚的长日。那我们晓得，讲到约书亚最长的这一天，一定要跟圣经里面的内容，跟圣经的上下文又连在一起。那我们知道为什么有需要约书亚的长日呢？这是祷告的结果，是约书亚祷告的结果。所以呢这个故事就发生了。那今天早晨呢，因为我们的时间不够，所以我现在呢把几个重点我稍微再点一下，最后我会回到约书亚的长日。那么我们早晨讲的有几个点呢，我想稍微提一下。那么其中有一个就是讲到日头啊你要停在基甸， 月亮啊，你要指在雅雅伦谷。我们叫基遍呢，大概就是离开耶路撒冷大概6英里，就在北边。那雅雅伦在什么地方呢？我们如果看那个地图，我觉得我们还是要看地图，所以不管弟兄姊妹到哪里，请大家一定要随身带着你的地图。那么在我们给大家的地图里面，你就特别看到第二章啊，特别讲了基遍战役。那么下面你不暂时不去管它，下面是讲的12支派产业分配图啊。等一等，我们讲完了就是基遍战役和米伦战役以后，我们会回到那里。那么今天早晨给大家看那个图呢是很重要的，因为我们大概给大家知道整个的位置。比方说耶路撒冷，我们这当然是很重要的了，因为耶路撒冷的王他是盟主，他就把4个王都招聚来，然后把他们最精锐的部队就通通集中在耶路撒冷，然后耶路撒冷当然就往北就到了这个基遍。那么耶路撒冷呢，我们说过是在分水岭上，就是可以说整个中央山脉最高的地方。然后呢你一直往南走，那么也就可以走到什么，越走越高，那么最后你会走到希伯伦。所以耶路撒冷和希伯伦通通是在分水岭上，但是呢我们知道地中海刚好在正西边，所以如果呢你站在那个分水岭上，你往地中海看的话，可以说是一片的翠绿，如果往约旦河看的话，是一片的枯黄。所以仿佛一个人一脚可以站在沙漠，一脚可以站在绿洲。那么我们从这个分水岭一直往西边海岸走，我们说过要经过一个山脚丘陵地带，英文这个希伯来文叫示菲拉 Shephela。 那么示菲拉呢其实就是丘陵地，不过呢它和高山不一样，高山所有的石头都是坚硬的石头，意思是说是硬石灰石。那硬石灰石有两个特点，第一它可以建筑用的，所以你看这个最重要的建筑是在耶路撒冷，因为刚好就在这个硬石灰岩那里。那么然后呢下面如果到希伯伦也是这样，你如果今天大家看在耶路撒冷看不到，比方说你不会想到主耶稣那个时候到底那个圣殿的建筑是圣殿的建筑到底是怎么样的，那么你如果到了希伯伦，你会看见有一部分的建筑是跟当时是一样的。所以你看那个建筑呢都能用硬石灰岩来建造，所以不是所有地方都可以建造。主耶稣不是说吗，你要把房屋要建造在磐石上。那么整个我们知道这个刚才我们所说耶路撒冷也好希伯伦也好，那整块这个地就好像什么大的磐石一样，所以那个石头呢是可以拿来这个建造用的。所以大家都知道在这个地带可以说是非常富有，是最适合建造的。如果你要讲到建造的话，那么耶路撒冷还有比方说伯特利还有隐基底还有希伯伦，你知道这些都是这个地方的石头呢都是硬石灰岩。可是呢如果大家往南走往西走，特别你要往海边走的时候，你很自然就到了三角丘陵地带。三角丘陵地带你就发现那个石头呢是软石灰岩，就跟那个不一样了，跟这个不同了。那软石灰岩因为它比较软啊，当然就不适合建造了。所以我们知道说所有在谢菲勒你找不到一个大的建筑，你很难得有个大的建筑，因为那个地方不适合建筑的，那所有的石头不适合的。但是呢它可以种植物是没有错的，而且因为它在比较低一点地方，所以比在高山上面的植物就容易早熟。所以圣经讲那些农作物早熟的时候出熟果子的时候，如果就着山地来说，那么和这个示菲拉来说，那示菲拉的植物呢是比较早熟的，那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点。那第二呢我们要记得，就是因为你在高在这个耶路撒冷到希伯伦那个高的地方，那么因为那个地方都是硬石灰岩，那硬石灰岩所以你知道说它的山谷是尖的，明白吗？意思就是说普通如果那个岩石很软的话，你两边呢山谷这样下来呢比较缓和一点，比较椭圆比较圆一点，那么这是普通的软石灰岩。 但如果硬式灰岩的话呢，它一定是 V 字形的，一定是 V 字形。那 V 字形的好处是什么呢？V 字形好就是说，下雨的时候呢，雨就很容易进到土壤里面去，容易土壤容易接受，所以这个时候你看见土壤呢，就很适合种植什么呢？很适合种植葡萄树。所以大家都知道，这个所谓的圣经里面讲到那个一挂葡萄两个人扛，那是在哪里呢？就在西布伦这一带。所以跟它的土质、跟的土壤是有很重要的关系。所以在这个五个我们说过的五个王里面，有两个就在山地上。那么然后呢，我们知道说其他三个王是在示非拉。那些示非拉呢，它是在不同，我们说过到山到海边去要经过四个，要经过五个山谷，五个谷。那么五个谷呢，我们知道都像以拉谷一样，非常的肥沃，那么有很多的青草啊什么等等等等。不过呢，你从一个谷到一个谷是一定经过越过山再到谷，再谷，然后再越过山又是一个谷。所以呢，实在说来呢，等到你追赶敌人的时候，其实是穿山越岭的。所以你能够想象到，今天我们在文字上在圣经上一讲很简单，但如果你真的经历就不是那么简单了。所以现在你可以想象到，你想象得到现在以色列人是怎么样的。以色列人呢，他先是从什么地方，从吉甲开始。我们知道吉甲已经靠近约旦河了，那么现在呢，你从约旦河现在往西走，然后最后你猛然的就来到基遍，然后追赶敌人的时候，你越来就往西边，越往海边走。所以现在你很清楚，当你追赶敌人的时候，你不知不觉的你就经历了迦南地的宽度。迦南并不宽的，从大海到这个约旦河，你看你站在上面一看，一眼就好像就看完了。所以现在让我们知道说，经过这一次战役以后，以色列人尤其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他不光经历了迦南地的深度高度，同时它的广度。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最近八月份的时候，我们本来有个安排，就是我们希望呢那一天我们刻意的前一天晚上我们住在死海，那尤其是死海，我们知道是靠近马沙达那一带地方，那么那一带地方是个度假的地方，那么不过呢，我们知道那是全世界最低洼的地方。然后第二天一大早呢，我们从那里出发，因为第一个我们先经历到底这个迦南地有多深，然后呢，我们就要模仿，就要效法这个约书亚军队一样。我们好像也从基甲出发，所以我们也第一个我们先到了约旦河边看一下，因为现在约旦河不一样了。过去你要到约旦河边是不容易的，你除非你是过了那个阿兰比桥，但是那个没有什么好看的。那么真正比较好看是什么呢？就是说你要到海，到河边去。那过去呢，如果你去到河边的话，你一定要到约旦那边去。那边呢，很自然的它有设立一个很好的景区，那么大概就是约旦河那个地方你可以看到的。那现在没有想到这几年呢不一样了，所以如果大家从来，如果你上一次去以色列是十年前的话，那现在以色列对你是全部是几乎是新的。你如果有七八年八九年五六年没有去了，你今天我可以保证你80%今天你看见都是新的。我现在是指着什么？我指着研习之旅说的，如果你真的要学东西的话，你是新的。如果你要做朝圣客，你不会新的，你只要去那里，反正人家带你去买东西就好了。所以呢，你到了这个也到伯利恒，那你不管三七二十一，第一个就买东西。所以你只要买完了、采购完了回来，大家就开心了。所以这个不是我们所说的研习之旅，这个是朝圣之旅，或者是轻松之旅，这个都可以。但是如果你真的要学东西的话，那现在你看见的确是很多东西你根本从前不认识的。如果你是2004年以前去过以色列的话，那你现在看见的2004年你所看见的希洛亚池是假的，今天才是真的。那你过去去的呢是拜占庭时候的这个希洛亚池子，不是主耶稣那个时候。所以现在主耶稣那个时候真的现在很大，现在你可以看得出来，如果3000人同时在里面受浸都是非常可能的。 所以现在完全不一样了。如果有机会的话呢，你知道说真的学习之旅，那现在你看见你是学不完的。我们举个例子，那么这一次我们本来想知道宽度，所以我们刻意的就是先从约旦河，然后慢慢跟着这个约书亚，我们就到了什么地方，就到了埃城。那到了埃城以后呢，后来呢就到了这个什么地方，就到了基甸。但是因为你知道啊，现在跟从前不一样了。早期的时候根本没有，你到哪里就到哪里，很简单，你说是六英里就英里应该就到了。现在不是，现在因为那是西岸，所谓的西岸呢就指的是阿拉伯人或者说是巴勒斯坦他们所住的地方。那么因着恐怖袭击的这个后果是什么呢？所以以色列就很紧张了，他就让就是在以色列人跟这个巴勒斯坦中间就筑了一道很长的墙。所以现在也有万里长城了，不是中国的万里长城。你如果到以色列去的话，你也看见到处都是这样的一个墙。那明明呢你人在耶路撒冷，事实上呢这个伯大尼就在山后面，但是你根本看不见，现在完全被一道墙挡住了。所以不管到哪里，你今天你只要到 West Bank 去，你就发现几乎是寸步难行的。所以我们本来是想说那一天应该可能就是从什么呢，就从约旦河开始，然后我们可以到日落之地。那么特别我们希望到约帕呢，我们自然的就可以看，就可以说真的就从最西的最东的到了最西的了。所以如果那样的话，我们起码有机会可以看一看雅亚伦谷，因为雅亚伦谷是最北的嘛。雅亚伦谷走到尽头再没有多远，海边就是约帕了嘛，这是非常清楚。所以如果大家看这个图的话，那么应该是这样。不过呢，我们说是不是我们说问题在这里，因为我们有四部车子，一共差不多190多个人，这是我们最多的一次。所以这个时候呢，你就发现有一个问题，民生问题，这个什么民有一些问题，叫做 biological， 就是我们有一些生理上的需要，有一些问题要解决的。所以等到大家尤其是在这些地方看过一个地方又看过一个地方，那么这个都是旷野啊，都没有什么地方可以上洗手间的。所以后来忽然间有人说，哦，我们想上洗手间了，那么大家都被唤醒过来了。那么现在呢，你这么多人，190个人，你上什么样洗手间？如果是麦当劳，那就有麦当劳在美国很多只有一间的，那你不知道排到什么时候去了。所以那个时候我们就决定说，那最好我们要找这个到拉玛去，就 Ramala 就是现在巴勒斯坦人的这个京城嘛，等于他的京城。那么那里一定有4星级、5星级的旅馆，我们想呢最多是前十，那么到时候弟兄姊妹就可以好好的这个好好的起码要顾到他们的需要。所以呢到时候呢我们果然找到那个最大的旅馆，但是怎么样我们就吃了闭门羹，你就是再多钱他也不让你进去。所以呢后来我们就只好找了一个比较次一点的旅馆。到了这次旅馆呢，你就知道时间当然就拖了，一拖就拖了一两个钟头。拖了一两个钟头之后，那么我们真的计划到这个基甸的时候就已经太阳下山了。所以我们到了基甸去看见，就是在懵懵懂懂黑懵懵懂懂底下看了基甸的样子。其实白天是很好看，它还有一个池子，那个就是大卫那个时候，你知道大卫的手下跟扫罗的这个他的儿子的手下比武的地方，那个到现在还在，而且你可以从上面走到下面去，是非常非常有意思的。不过呢我们已经到了太晚了。那么我们本来有一个雄心，就是希望说能到哪里呢，希望能到约帕，那么约帕也到不了。所以你就知道说今天所以这样难，不是就是因为今天政治的原因，否则的话呢一点没有错，应该是可以做得到的。就是你大概一天，那当然我们不是走了，我们完全靠着车子，那的确可以到约旦河，然后也可以到日落的地方。我们想在约帕呢过夜，或者在不是我们或者到约帕看日落，这是我们希望这样做的。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一次基甸的战役表面上呢是要得着南地，就得着南方的这一块地，那么尤其是从基甸以南的这块地一直到边界，一直到埃及小河。但是呢很可惜，就是但是目 表面上如此，其实呢因着征战，结果呢他们就产生了经历，因着经历，所以他们就能够知道这个迦南地到底有多宽，怎么样从最东的可以走到最西的。我再三提醒大家，就是说今天这个世界到底有多大，现在我们知道有多大，但是在古时候不是。古时候比方说巴比伦帝国最西边可以到哪里，如果他打到最西边，他以为打到最头了，他以为世界就这么大了。我们知道他是指说最后呢他把他的军队带到地中海的东岸，他看到地中海，他说我们已经到了世界的尽头。但等一等到了波斯帝国的时候呢，慢慢慢慢的这个有版图又扩大，你经历又多了，经历又多了以后，你就发现说这个地中海的东岸不是这个，只是一部分而已，所以地中海还大得很。那你怎么知道有多大呢？慢慢的你知道他们的军事势力就到了爱琴海，到了爱琴海以后，哦，现在大家才明白说，哦，原来这个世界是这么大的。所以这是什么呢？这是波斯。那么到了希腊的时候呢就不一样，到希腊的时候他就可以把军事势力一直扩充到意大利半岛，所以那个时候的世界呢，如果你说这个世界有多大，他可以告诉你说，那你就要问我们那些打仗的阿兵哥，他们就晓得了，他们从很远地方来，他们用他们的精力脚踏支柱，他们就知道世界到底有多大。这就是为什么那个时候亚历山大要征服印度，就这个道理，他觉得到了印度就到了，就到海边了，那就世界全部就征服了。所以是这样，凭着经验慢慢慢慢就增加知识了。所以同样的，凭着这些征战的经历，我们在主面前积蓄那些属灵的经历，这个不止帮助我们自己，也帮助神的儿女。所以这一点是非常要紧，因为这都是一步一脚印的。那么像什么呢？像罗马帝国就不同了。罗马帝国的版图后来一直到什么？一直到西班牙。那么大家都知道，西班牙呢有一个地方叫做直波罗陀。那直波罗陀什么东西？直波罗陀其实是个大的磐石，一个大的磐石。那如果你能站在直波罗陀上，假定说保罗真的去过西班牙的话，如果真的话，那么你很容易想象他站在直波罗陀那个磐石上面。如果他往西边看的话，那就是内湖，那地中海像个内湖一样，那就是地中海。如果他再往东，再往如果那个时候他，对不起，往东面看，他如果再往西边看，他如果再往西边看的话，那就是大西洋了。所以那个时候呢，他们认为说这就是世界的，这就是世界的基础了，不可能再往前走了。所以罗马帝国他所打下来的天下，如果你问他这个天下有多大，他要告诉你说我们打到大西洋已经到了最底了，明白吗？意思就是说这就是这么大了。但是没有想到后来哥伦布就是从刚才所说的直波罗陀附近的地方，结果他居然发现说天外有天，结果发现说还有一个新大陆，所以我们的眼睛完全开启了，所以我们才知道说，哦，原来那边还有世界。否则的话呢，你走在加比斯，就是 Cadiz， 我们说过这个就是那个时候，什么时候呢？就是古时候那个腓尼基或者推罗西顿他们的殖民地。那么我们可以说他们的殖民地可以说已经到了罗马帝国他所能统治最西边的了，到了最西边了。那么那个时候你看见，如果你走在海边的话，特别你看见太阳西下，那你能叫那条路叫什么？一直叫 Sunset Boulevard， Boulevard Boulevard 就是大道嘛。所以你如果走在海边的话非常美的。所以如果大家有机会到西班牙，你如果有机会到加比斯的话，那么你就可以看到那一番的美景。但就很稀奇啊，自从哥伦布发现了新大陆以后，现在你真的要看太阳下山的话，最好的地方要到洛杉矶去。因为洛杉矶呢很明显的告诉你有一条大道，根本就是沿海大道，你可以看见太阳从那里落下来的，那个也叫做 Sunset Boulevard。 所以我们就知道说这个是和什么？和我们的经历有关系的。所以也是一样，很多知识是圣经里面，但是不是你经历的，圣经里面给你的是意象，你看见了， 但是问题就是一步一脚印，你需要你用你的一生来经历它的。所以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我们晓得这个第一个战役乃是不止让这一班人，让亚伯拉罕的子孙经历这个迦南地的深度，还有他的